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于丹白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对于丹白牧师也不陌生，因为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常常有他的诗歌呢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的请于牧师啊来到这里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在我把这个课题讲以前，我先问一问，采访完毕以后你们大概要付我多少的讲员费？
我们到这儿来的牧师或者是嘉宾呢，都是volunteer 的。
好吧，首先呢，我不是贪财贪讲员费哦，就是他们本来就没有，我就来了啊。而且呢，可能采访完毕，我还要留下一点奉献给远东啊。
多谢于牧师用这样的幽默的方式呢，来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呢有一个点题。我们今天啊，就是要讲到贪财的这个话题啊。说起财呢，很多朋友就会想说，是不是我们想有钱，想成为有钱的人就不好，好像一种不好的念头呢，在圣经当中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所以今天特别想请于牧师啊，就圣经当中讲关于我们看待钱财这个话题呢，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好吗？
那我就要讲贪财这个题目。讲贪财这个题目呢，其实圣经里面好几个重要的人物啊，可以来帮助我们明白人啊对钱财的观念，从圣经的立场里面给我们提示或者生活的准则的。第一个要先看的就是看耶稣怎么讲嘛。耶稣讲这个课题呢，有很多的经文，其中呢我们常用的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是属于登山宝训的其中一部分。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1节，耶稣怎么说呢？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原来人啊，每天想东西的时候啊，第一件想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我今天有多少的钱啊，我的钱放在哪里的，银行的存款有多少啦，我的心就想在那边，对吧？所以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其实呢，说这句话的本来的目的是提醒当时候听他讲到这些人呢、要把他的财宝啊怎么样，积财宝在天。当一个人把财宝的观念放在天上面，他的心就常常的纪念天上面的事情。那所以这句话呢，基本上没有说财宝是不好的，是财宝怎么用，就把你的心带到那个用途的后面，那事情或者说工作的意义里头。财宝是用在为了天国的福音，为了天国的建立，为了教会的建立，为了有需要的人，为了关心啊没有好的生活的人，譬如说西方啊，或者说有灾难的地区，财宝用在那边，你心在那边，你这个财宝是很正确的放在应该的地方，你心就往那个地方里面挂念。所以圣经没有说财宝不好，没有说钱财不好，只是你的心把财宝想要放在哪里是最重要。所以说贪财的意思呢，往往就是说把财宝放到自己的生命里头，自己的想要有的好处的生活环境当中，这是贪财的观念，基本上是这样。不是说有钱人就是犯罪，有钱人是不好，你钱越多你就是不是个好人，你是个罪人。耶稣基本上面给我们这个教导是有这个背景在后面，你心放在哪里，财宝你放在哪里，财宝是有用的，问题是放在哪里。
那现在很多人他们没有这个圣经的观念的时候，他们只是想到说我们把我们积累的这些财富用作家庭而用，比如说为了孩子，那为了我养我的老人， 或者说为了我将来买一个好房子，让家庭都快快乐乐的，然后我为了这些事情去做工去努力，有的时候就会落入不择手段了。那些制造一些什么假的东西的人，他们也是说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家庭的后代而去积累这些财宝嘛。那这些人算不算贪心呢？
贪财是跟那个人啊，他用财宝的原则是怎么样用。但是你说我爱我的家庭，我要多赚一点钱，是为我们的家庭需要，为了我们前面生活上面有点保障的需要，我应该说是没有对错的。你的心就看在你的下一代前面人生一切的美好，也是跟刚才我讲的原则有冲突，因为你把财宝放在将来的儿女的生活里头，生活上面的问题啊，要解决也是对的。假如每一次要找到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难处，对跟错，然后在圣经里面找原则来证明这个是对还是错的，这个方法来看圣经的是不通的。但是我今天要说的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你通了，你跟这个原则来生活，我要多赚点钱给我的儿女，赚钱的过程里面可能有一点误差，我这样做法对吗？不能说对啊，不能说你错，绝对答案是没办法找到的，因为你这样做可能是错，另外一个人做可能是对，因为这国家可以，另外一个国家可能犯法。我们基督徒的正常的方法来看圣经，就是说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这个原则，我把这个原则拿到我生活上面，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不管你是生活的光景怎么样，不管是单身，不管是结婚，不管是有儿女没儿女，你跟着圣经原则的生活来建立你的人生，建立你的家庭，这个才是我们的正确的方法。不是找到一些事情有人这样做有人那样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那看看圣经怎么说，不能这样。所以神的话语不是写给基督徒的，是写给全人类的，所有人。假如你到圣经里面，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你从圣经里面找到生活上的准则，拿来在你自己生活上面处理人生的话，都可以行得通的。当然你不信耶稣，对你来说你没有十分的把握要把圣经的原则成为你生命的原则一部分，你只是可能把它当成一些哲学或者说高级理论来生活。那耶稣已经讲过了，不管你是谁，你看财宝的方法是怎么样，就是你的心就会放到哪里。你看财宝是在某一个地方啊，某一个用处，某一个人生前途的改变的方向，那你心就放在那边。其实耶稣给我们这个原则，你用的这个原则在你的家庭也好，你的事业也好，你的侍奉也好，你的国家也好，就是说你的心在哪里，那这个是很中性的。你用在犯罪的，你的心就在犯罪，你用在做好事的，就在好事的那个领域里头。我们再看耶稣啊，有第二个对钱财的原则。那再看马太福音六章的24节吧，那耶稣继续讲的是我们信耶稣的人特别注意的一节经文，就说一个人呢，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对，很多人不懂什么叫马门，马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马门就是希腊文翻译出来就是财神，我们中国人所谓拜那个
财神了，对，
福禄
哦，福禄寿三个，
福禄寿三个神里头呢，其实那个禄跟那个财神类似，那个财神爷好像是独特的一门。有人说去拜了四面佛里头有其中有一面就是财，在人的生活里头啊，人都知道财神爷是他们常常要拜的，所以圣经耶稣说啊，这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的时候，那很奇怪，耶稣他没有说其他的，他只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偶像，就是财神。就是说我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财神，这个神是指谁的？神就是耶稣的天父嘛，是指那个创造主嘛。你看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看出了人的心啊，人的心里面其实有两极，一极就是完全他们知道他们生命的来源源头是创造生命的主上帝天父神，另外一极是谁可以做代表啊？耶稣说不是说撒旦， 不是说什么什么其他不同的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不同的神好像是巴利，没有，他用财神，就说影响了这个人生里面最大最大的势力啊，就是钱财，要把一个人从有神的这种感觉，有天地的主创造的主当你的主宰哪种的身份，改变成为另一个完完全全没有神的人，那个力量是谁呢？就是财神，钱财。所以耶稣看到了钱财可以把一个人啊的属灵生命啊倒转，把一个人啊本来有神变成没神的倒转。所以你现在看这个圣经原则很灵光啊，你看世界上面很多事情，当他们很多国家很多政权很多不同的组织里面啊，当他们里面啊注意有钱财注意有钱的时候啊，这个国家这个团体里面都不会有创造主的神权在他们里面，都没有，他们都会把这个神放得很低很低，贬得很低很低，两极嘛。耶稣讲这句话很重要，讲出了人生生命里的两极，你有财神你越喜欢钱财你就越远离创造你的主，你越不愿意去思考你生命的源头是从哪里来。那耶稣呢还讲，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钱财你就赚就赚，赚了很多很多钱财能够买下整个世界，去的这个钱财的极端，买下整个世界是极端的吗？这是最尽头的地方，你所有的钱把这个世界买下来了，同时间是什么？同时间是你没有生命，没有本来神创造给你的永恒生命。所以耶稣说这句话就把这个生命原则很清楚的给我们说好，你可以赚，但是你越赚的多你越看这个钱财，其实往往你就把这个神的重要性放得越低，因为你心里面只有钱财没有神啊。当然了，我这个原则还是不能跟第一个原则有违背啊，就是说你心在哪里赚钱，所以你钱就去了哪里，你的钱财是为了用在天国的心的不一样，就是你的心是在天国是在神哪里，你所赚的钱不是赚这个世界，你赚这个钱是让你能够在建立天国的事工上面更能发挥你的侍奉神的能力，更让天国福音传给更多的人，都不一样啊。耶稣的教训里头也有一个，他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简单，就把我们刚才那些耶稣讲的钱财跟属灵生命的原则啊，很清楚的做了一个小的结论，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6章里面所记载的一个财主与谁？
拉撒路。
与拉撒路的故事。
那个财主嘛，他死了之后嘛，他死了之后到了阴间，对吧？他看到阴间的很悲惨的境况，他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很享福。过去这个拉撒路是一个乞丐，穷乞丐，在活着的时候，那财主呢就特别希望说，这么悲惨的境况，他希望他的弟兄们都不要到这个地方来，他想派拉撒路回到阳间去告诉他的弟兄们嘛。
你总结的就是把这个故事里面的背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大部分人我问他这个故事他都讲这类似的内容，很少人注意这个拉撒路跟财主还没死的事情，都讲了死了之后，还没死以前怎么样，还没死以前呢，是你怎么记载这个财主啊穿着什么紫色的袍，天天呢过很豪华的生活，又有一个讨饭的，他的名字叫什么？
拉撒路。
拉撒路是这个名字很特别，是只是纪念神跟他的关系。那个财主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吗？
甚至没写他的财主名字。香港现在出名的财主叫什么名字？那你中国大陆的有好几个财主的名字你也知道，我也知道，那谁去记得有一个乞丐的名字？没人了。那圣经把他写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其实了神面前他纪念一个愿意纪念神的人，不管他是讨饭吃的，他有钱还是没有钱，因为他这个人纪念神，所以他的名字叫 拉萨路给写下来了。财主他一生啊，他很多钱财，当时我相信这个人在他社会光景底下呢，很多人会认识他，一说他的名字啊，那个是什么第几个首富，全世界排第几名都说了，怎么没名字，肯定有名字嘛。但是圣经没纪念这个人，说明神没纪念这个人，没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下来。那个分别是什么？那个财主很多钱讨饭吃的，完全没钱。那为什么圣经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说？为什么耶稣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来说这个比喻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圣经怎么记载的，就是说那个财主啊，就每天很丰富的在吃，过很快乐很奢华的生活。21节啊，说了那个拉萨路讨饭那个人要得到财主桌子上丢下来的零碎充饥，他要得到这个才能生存，并且狗来舔他的疮。这节经文啊，假如没注意的话，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很重要。什么重要呢？原来这个财主是看到这个穷人，他眼前是有穷人的，分别很大。世界上面很多财主，假如你跟我很有钱，有钱没有错啊，有钱不等于他贪钱，分别很大。贪财是罪，有钱不是罪。有钱的财主啊，他没罪也没做错事，我有钱我快乐没什么大问题。你有钱的请我吃龙虾，我请你吃皇帝蟹啊，大家吃很开心，对不对？问题就是说这个财主是有机会在他面前看到一个讨饭吃的人，他看到这个讨饭吃的人不单只看到他讨饭吃，还看到狗来舔他的疮，但是他没有在这个讨饭吃的人身上花了用了一点点的金钱来帮助他，这说明他钱财不在怜悯，不在救治，不在慈爱的事情上面，他不用在那些事情上面，他只是用在要自己开心。假如看到别人有人受苦，在你面前受苦，你能够帮助他，你不帮助他，而你还在自己过你自己的开心的生活，那你就分别出来这个财主是不是只是贪财还是有财了，他是贪财还是有财了，分别就在这里。他有钱财他可以帮助很多人，贪财就是钱是我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的永远不会是你的，不管你有多大需要。所以整个耶稣讲的比喻里头最重要的环节这个地方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在阴间的那个财主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你要请那个拉撒路帮我去阳间做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啊？那财主凭什么这样说啊？我想他还有这个脸呢，又跟亚伯拉罕吩咐拉撒路这样做，就是他认识这个拉撒路，证明他认识这个拉撒路。他可能认为拉撒路曾经在我桌子下面把我丢下去东西拿过来吃，所以他还是欠我的。那个财主有东西丢下去那个桌子下面，你说这个丢下去是给拉撒路吃的吗？
给狗吃
的。本来是给狗吃的，所以拉撒路把狗的抢过来是吧，抢过来，所以狗没得吃就是什么
舔他的
舔他的疮，就是这个过程是这样吗？本来是给他的狗吃的，不是给他吃的。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当然我们是用想象力，甚至没有很详细说是这样嘛，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财主为什么还有脸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拍那时候欠他什么东西。其实他是做了一些好心养活了那时候啊，对吧？不是他做好心养活那时候，他本来就养活他的狗，可能那时候就把狗抢过来，狗就舔他的疮，狗别的吃了吃他了。或者说财主就根本把拉萨路跟其他的狗啊看作同一类的东西，那等于什么？他不是人。你看什么时候钱财会把一个人的里面的那种良心良知埋没？当钱太多了，他吃很多了，看到桌子上面跟朋友的开心快乐，没看到一些不快乐可怜需要的人，这个就变成贪财了。因为他只把钱财放在他的享受里头。什么叫贪财呢？钱财本身没事，是怎么用你的钱财，是怎么把你的钱财放在你的人生什么的环境什么的光景底下去应用。 你越把这个钱财放在这个世界上面，放在自己的个人需要里头，有一天你就最好把整个世界来摆一个全世界的大的晚宴，全世界人来吃。但是你就没看到在这么美好的晚宴底下很多很多穷人，不是说你有钱就是你贪钱了，所以有钱跟贪钱的分别就是你的心，跟我们刚才读耶稣基督第一个钱财的原则一样。
其实刚才听了于牧师的讲解啊，特别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真的读到神的话语，让我们了解到呢，我们应该把神的原则呢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呢，财宝啊对我们来说是中性的，那我们喜欢钱财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呢要看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就会用在什么地方。当我们的心啊真的向着神的国，向着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实施的计划去挣钱去理财的话呢，是蒙神喜悦和祝福的。但是如果呢我们把我们的心只是放在钱财财宝本身，只是看到财的重要，那就变成了贪财了啊。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贪财啊是万恶之根呢。那我们请于牧师呢能够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你呢再继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呢，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些什么人物的例子能够我们在钱财方面呢有一个很好的启发，让我们看到一些好的榜样啊，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请于牧师呢下一次再来到我们的信箱小站，谢谢您。
生命不在乎几寸才能，只在乎他造物主灵魂时刻在他里面安住。人生不知足，灵魂已无处，人生只匆匆，灵魂不安舒。慈爱天父有永恒住处，活水长流，永远生命树，灵魂的安舒，灵魂的住处，直到今天不在乎财物，直到今天在乎永恒住，灵魂的安舒，灵魂的住处，直到今天不在乎财物，直到今天专注永生中。人的生命不在乎家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几寸财物，只在乎他造物主是否在他里面安住。人一生不知足，灵魂已无处，人一生只匆匆，灵魂不安舒。慈爱天父有永恒住处，活水长流，永远生命树，灵魂的安舒，灵魂的住处，只要今天不在乎财物，只要今天在乎永恒住，灵魂的安舒，灵魂的住处，只要今天不在乎财物，只要今天抓住永生住。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04-717-8369， 传真号码是 604-717-8383。